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充满感恩的心，一年多来的疫情打击了我们很多的时候，让我们失去了我们的耐性，失去了我们的爱心，失去了我们的信心。主啊，让我们学习如何来定睛仰望你丰富的恩典，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上看到主带领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一生一世都能够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 Amen。 感谢主，今天刚刚听了诗歌诗班的这些献诗，我非常的感动。哎，特别感动的是什么？太久没有看到诗班了，不只是你们教会诗班，很久没有看到有一群人在一起的。哦，我已经好久没看到这么多人了。哦，听说你们现在，我现在不会算啊，但是看过去啊，肯定超过100个人啊，很少看到这么多人的聚会了。那你说这牧师是不是因为疫情哇就轻松下来，闲得没事都在家里？没有啊，啊，我可忙了，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怎么忙啊。当然现在开放了啊，渐渐开放，有的教会还没开放。那我参加的一些教会从来没看过这么多人，大部分的教会加起来还没有四班多。你不要笑，真是心里面真的凉掉，凉到一半，凉了。但是还好，哎，我都是充满感恩的心，因为这个我看到的是没几个人啊，但是他说没有看到的有很多人。啊，那当然啊，在这个现在在这个飘渺虚无当中，很多人啊在啊静静的听，轻轻的听，虽然我们现在没办法去做宣教，但是我还是没有停止啊对那边的讲道。那边的讲道就可能不比你们少了啊。我有时候我都会偷偷跟他看一下里头有多少人啊，都是100多啊，100多就不知道他里头有成多少的啊。那表示说感谢主啊，饥渴慕义的人还是挺多的。今天早上其实我每一次讲到我都提早来啊，那尤其来贵教会哦，我真的是从昨天就开始兴奋了。我喜欢来你们教会，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也许知道啊，就是我喜欢你们嘛啊，迫不及待的想要来和诸位弟兄姐妹分享上帝的话语啊，我有满肚子的话想对你们诉说，已经对神诉说了，要对你们诉说。所以我今天早上一来啊，因为太久没来了啊，一来看到车子一大堆，把我吓出冷汗来。我说是不是我迟到了？因为从来没看过这么多车子的。我想完了，我迟到以后巴雷斯不请我了。我赶快看的时间没有错，难道现在改成9点？他忘记跟我讲， 啊，我吓出冷汗来，想说啊，我现在九点赶进去，晚一点点还来得及，赶快冲进来。哦，原来你们四班就这么多人了，把我啊吓我一跳啊，还好没有迟到哈。感谢主，刚才一进来以后，我就在椅子上在为你们祷告，为你们感恩啊，真的不同。我们基督的会堂，嘿，真是不同啊！因为我自己本来就是基督的会堂出来的，所以我难免，虽然我到外面去很多教会牧过会，但是我常常都会不知不觉讲我们基督的会堂啊！你怎么基督的会堂已经被赶出去了啊？冤了 啊！不过我还是认为我们基督的会堂的真的不只是在神的话语认真啊，在啊宣教上面认真，在各样神所喜悦的事情上认真。好，哦，我只能够为神为你们感恩。今天我要分享这个题目啊，很多人可能觉得好奇怪，你什么不好分享？分享彼得家有四种人，关我啥事？对，彼得家有四种人，关我什么事？哎，小心啊！每一次我讲到啊，你要小心，讲到你要听，讲到你要注意的啊。归纳华查经啊，有学过吧？观察、解释、运用，观察你自己来读。解释啊，今天我就会稍微解释的，免得有人看不到四种人，只看到三种，有的只看到一种。那我们等一下来好好的来，你等一下，说不定你等一下有人找我说我看到五种人，那好，没有关系，你看的越多越好。问题就是观察、解释以后，你要懂得运用。你要读圣经的话啊，注意了，把自己读进去。啊，你要注意，一定要把自己读进去，否则你白读了。你以为你在看历史啊？你以为看看杂志啊？啊，你要读了以后，圣经一定对你说话，圣经一定指向你的内心。你要把自己读进去，把神的意思读出来，用在我，就是跟我有关系的啊。今天我要告诉你。虽然看起来是彼得家四种人，我今天要讲就是你们家四种人，就是你们教会四种人，我们教会四种人。好，有人跟我讲了，牧师你不用讲，我也懂啊，我也知道我们教会有四种人，我讲给你听，有男人女人，有男孩女孩。哎，肯定没错啊，我不能讲你错 啊你说，我说都分的哎，比较属灵一点好不好？不要这么粗浅的来分，属灵一点的啊。那我们今天我们主日来到教会，我们是追求属灵的事情，所以在属灵上，我愿意用属灵的角度来跟大家来分分看，所以愿意跟大家这样子今天来和大家分享彼得家四种人。刚才读的这一段圣经呢，有时候啊，当然我相信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读过，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读很快就扫过去了，不会很停留在这一段圣经里头，这段圣经好像没有什么让你停下来的地方，你就扫过去了。其实我们读圣经很长就是这样，读过去就扫过去，秋风扫落叶，一扫过去又就扫光了，就没有了啊，一点印象都没有。但是我现在就是提这段圣经，也希望跟大家来学习，以后读圣经每一段圣经都可能有些话对你们说，对我们说啊，对大家说。所以我们来看看彼得家里头有四种人，有哪四种人。我希望跟大家从刚才我们简简单单读过的这一段圣经里头，我们来思考来分享啊。当然我每一次我圣经里头我有 highlight 的地方，有打成别种颜色的字的地方，你就要设特别 特别注意的，你看到有人，有人合成的人啊，有许多的人，有很多的人在这一段圣经里头。你不要以为这一段圣经没有什么啊，就是我们每天生活当中，我们生活当中每天会碰到的人。那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第一种，不要讲忙碌的人啊，忙碌的人啊，忙碌的人里头啊，当然有时候你不要把耶稣给撇开了。哎，我们也要看到耶稣也忙碌啊。啊，对不对？我们今天我们要谈论这四种呢，你说我现在没有把四种呢讲出来，慢慢来啊，一步一步来。首先我们看到忙碌的人，谁最忙啊？当然你四福音，如果你好好的把四福音读过去，你会看到耶稣好忙啊。啊，你从四福音，就是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啊来看，来读主耶稣基督在世上三年半的时间，他在忙什么？都在忙，忙得要命。你看看今天我要讲的这一段圣经，注意，今天我们读的圣经啊，短短的只有几节经文，在马可福音，但是我们要懂得每次读圣经，你前面要看一下，后面要看一下，记住啊，前文后理你都得稍微掌握一下。这段圣经其实就在讲到耶稣基督呢，他有一天，他有这么一天的生活，他的生活怎么样呢？其实如果从刚才的经文里头第一节就已经第一个就讲到了，他这里啊就讲到，刚才就讲他们一出会堂啊，刚才读的经文里头他讲他们是谁？就是主耶稣基督带着他的门徒，他们出会堂，那表示前面是什么？嘿，他们在会堂，他们刚刚离开会堂。那么你要晓得，他们刚才也就是主耶稣基督一天的行程啊，就好像我们今天一天的行程，我们还在会堂里头。我们今天早上一早起来以后啊，噼里啪啦的啊，平常礼拜天想睡个晚一点，不行啊，现在巴勒斯吹了，赶快啊，要来教会敬拜哈啊，已经一年多，已经躺在家里啊，敬拜，有时候敬拜偷偷摸摸的也在那边偷懒了，现在了，不能让我们偷懒了，都得来了。你看一早我们就起来，就忙东忙西的啊。你想从前在 Zoom 上面啊，看这个啊，来敬拜的时候啊，还没吃饭，也许我再偷偷吃一下还不知道，在这里不行啊，你都得事情都做好才能够来这里啊。啊，就在忙，我们看啊，我们早上就忙，忙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啊。刚刚啊，不要急，我的讲道很长的，要耐心的听完。听完以后还有忙的，结束以后是不是还有没有主日学？我不知道哈、啊，今天啊还有啊啊，所以我不能还讲太长啊。后面还有一场一场的事情，下午又准备干什么了啊？还有事情呢、啊。那我们先不管你，先暂且不管你的事，先来看耶稣的事。耶稣早上啊，我们讲了耶稣一天的行程。早上他到会堂去了，到会堂去，他带了一群门徒去会堂干什么啊？不像我们啊，坐在那边呐、啊。啊，听听讲道，洗洗耳朵。好久没见到陈牧师了，看他在那边喊东喊西的啊，好久没看到他在讲台上跳来跳去的啊，难得一见，来看一看啊。主耶稣基督是在忙的，在讲台上的，他在那边忙着什么？他在会堂干什么？他在教导，他在讲道。他除了教导讲道以外，你再注意再看看他干什么？他看到了一群人，就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他看了一群人生病了，被鬼附的，他心里难过，心里怜悯， 圣经常常看到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去医治人啊，不是在那边要耍手段耍表演的，不是在那边只是表演给人家看的，他是存着一个怜悯的心爱心来医治这些病的人，这些被鬼护的人，把鬼赶出去让病得到医治。然后每一次的神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注意看，读圣经四福音，尤其四福音，主耶稣基督的神迹的目的不是只是在那边让人家得医治而已，每一次的得医治以后是要看着能够医治人的神，要了解，要看到主耶稣基督，要看到神能够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这个才是重要。那如何能够来做到呢？主耶稣基督常常跟着就是教导，就教导门徒，教导这些人，让这些人学习。这些主耶稣基督，你看忙着都是这种事。是福音的，你注意看，他在这个加利利这个地区忙东忙西，在那边忙到一个什么程度？这里头形容主耶稣基督是，甚至连晚上都没有枕头的地方。也许你讲，没有枕头的地方代表，代表的是什么？代表他没地方可以睡，随便找个地方来睡觉，没有错。你看，我又另外一个角度我来看了，当然不只是连睡觉的地方他不计较，甚至连找枕头的时间都没有了，连不需要枕头，已经累到拿着什么东西就可以躺着就睡了，他根本不计较这些。我们做宣教，我已经算是做宣教做比较多的了，起码跟你们来比，我肯定比你们多啊。在牧者来讲，我也算是跑的地方算是多的。那我自己也注意到，绝大多数的人去宣教的话，到了一个地方没有去过的地方，多少都会去。顺便到那边，我已经教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忙得累得要死了，合情合理。人家讲，来啊牧师啊老师啊，来，我们带你到这附近有一点风景区风景名胜，你总要来了，既然已经来了顺便看一下嘛，合理吧，不要连这个都不准牧师去啊，合理合理啊。我已经很少去了，但是已经到那边，他讲就在隔壁海边，就在旁边，你去看看海嘛，对不对？去走一下嘛。那个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这个的，他都忙了，忙得要命了，忙着医病赶鬼，忙着教导，忙着这个忙着那个，他的整个他的人生当中他都在忙，忙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的忙，他的忙是为了神国的事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大家，我们现在看看，世界上的人都在忙，嘿嘿，忙，耶稣忙，我也忙，嘿，我就是学耶稣在忙。亲爱的弟兄，小心讲话。耶稣基督在忙是有一个重点，有一个目的。我们常常忙到什么？忙字怎么写？忙字就是心死掉了，亡。忙到心都死掉了，我们忙什么？常常忙得头昏脑胀，忙得常常我们又怎么形容呢？忙得像无头的苍蝇，看到没有？连脑袋瓜都已经被切掉了，还在那边飞呀。苍蝇你把脑袋打掉它还挥一下嘣才掉下来的，就是不要忙到连脑袋都没有，连心都没有，不知道在忙什么。我刚刚讲，我通勤我都在做宣教，宣教呢现在宣教常常都是要飞来飞去的哈。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曾经在一个月内有飞十次的，你看回的头昏脑胀的，不知道哪一架会不会掉下来的。 啊，这一掉下来就再见了啊，忙得很啊。那我在机场，我都会提早到啊。哎，小心啊，在教来教会迟到，你说没关系，反正主耶稣都会等我的。哈、啊，讲到前面不重要，我也不需要听啊。所以有很多人来教会都喜欢迟到，但是你到机场迟到看看。啊，不要讲机场了，哎，火车啊，你去这个迟到看看啊。我是讲机场的，我到机场去，因为我碰到过，我这一生当中曾经碰到过飞机不等我的，我没有迟到。哎，我告诉你，我不是迟到，哎，我只不过是在那个半个钟头之前到。他说不行，你半个钟头。半个钟头之这个啊，你多少时间之前你没到，我飞机票他已经把我给让给别人了。好、哦，我被吓过那一次以后啊，啊，我不讲那一次的情况，反正我是吓出冷汗来，啊，差一点这个就吓坏了。所以我每一次到机场，我宁可早到，我去看，我早到我就到那边去，我又不瞎拼的。很多人到那边就是在那边血拼了、啊。在那边买东西呀、啊、什么的，我也不买什么、什么免税品啊那些，我对那个都没兴趣的啊。我就是到那边来，我喜欢看这些人的忙。哎，在机场很有意思的，机场如果常去机场，你就会注意到机场有个特征，就是你坐在那边想安静一下都不行。那个广播一直不停的广播，这个哪一个航空公司的哪一个班次啊，现在开始第一次呼叫，然后再叫，但这是第几次呼叫，这是最后一次呼叫啊，这种情况我就坐在那边看着，每一次他呼叫有看到有一些人就开始跑了啊，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哎，我就看到，我也看过哎。跑到门口，正好抢到了，赶快，吓得要死，赶快进去。我也看过，跑到那边飞机已经离开了，在那边破口大骂，飞机我还看到在那里，等我一下。他以为他是老几呀、啊？啊，他还想把飞机叫回来。哎，我就看到每一个人的状况。我就在那看着人们跑着追飞机的那种情况，哎，真有意思的，这些人到底在忙什么？我在，我、哦、当然你说忙着追飞机，我说那为什么不早一点来呢？为什么要等到最后这个几分钟，飞机在那边已经最后一次广播完了以后，他已经出去了，你在那边追到只差一分钟，只差一分钟也就没有了。对啊，大家都在那边忙，而且我看到这些忙的人，我盯着他眼睛看。他们就茫茫然的忙到茫茫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大家都忙，很奇怪了，神允许这个疫情的发生，看到没有？去年开始，去年三月开始，允许这个疫情的发生在我们身上。应该有影响，怎么会没有影响？当然有影响，我们害怕被传染，我们在不敢出去，我们甚至连上班都不能出去，不能上班，在家里上班，那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应该合理合情合理的讲法，应该你有比较多的时间了，不是吗？你应该有比较多的是你不必去 commute， 你不必开车去，你也许你普通开车去一个钟头，开车一个钟头开回来，你起码就省下这两个钟头的时间哈、啊、你省掉了很多的时间，但是为什么你还是那么忙呢？我问起弟兄姐妹，好奇怪，虽然在疫情当中我也接触一些弟兄姐妹的朋友，我问他你最近怎么样？哎呀忙啊！哎呀，我一听到忙我就满肚子火。但是你要晓得，做牧师的人你还不能对弟兄姐妹发火啊！你忙什么？哎呀，牧师啊，你这个人你不食人间烟火啊！我家的事情有多少？忙这个忙那个忙。那我说，如果没有疫情，你是不是有还是照样要还是照样的，你应该已经省下了不少的时间了。 但是你的时间跑到哪里去了？跑到哪里去了？也不知不觉都耗掉了。我常常提醒弟兄们，那这个疫情，神允许这个疫情发生在这个世界，那对你来讲有没有对你有一点点的改变呢？应该你有多一点的时间。其实我在教会里面常常推广读经祷告，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读经祷告。你连这个都常常讲没时间没时间，那你现在已经有这个疫情，就是神借着这个让你应该有多一点的时间，你还是忙掉了、哦、那我们真的是要检讨了、哦、我们真的是要检讨看看。我常常提醒了读经啊，其实我跟弟兄姐妹我常常分享的、啊、其实你读一张圣经五分钟，三张圣经就是十五分钟。每天你只要把神给你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时间，你还给神五分钟，还给神十五分钟，这个都做不到。祷告啊，等一下我还会再讲到祷告，为弟兄姐妹祷告。我要求一个人一天为教会里头三个人祷告，我觉得这个都很合情合理。这个都因为你的忙而做不到，你自己要去检讨了。所以世人都忙碌，都在忙碌。好，那世人关我什么事？那我现在就讲你跟我了啊！现在不要讲别的人，其他的就讲你了，你自己了，你跟我啊。牧师也忙，当然啊，牧师忙什么呢？忙着讲道。那你讲到你现在不用去讲了，我告诉你，疫情的时间我更忙啊！疫情的时间为什么忙呢？疫情的时间因为我不必去那个教会讲道了，他叫我只要在、网络上讲道录起来就可以了。所以有时候我一个礼拜有三个讲道或者四个讲道啊！你说你怎么做得到的啊？他说、哎、因为有的人、有的教会、礼拜三就录，有的教会礼拜五录，有的教会礼拜六录，有的教会礼拜天当场录，反正你要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配合你。所以噼里啪啦的哦，我可忙了啊！现在疫情开了以后、哦、我也还在忙。上个礼拜我是两个讲道、啊、今天就讲今天我下午还有一个讲道，所以我还在忙啊啊！人家讲你怎么会这么忙，我说我只要是忙着神国的事，学习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很重要，我希望你今天能够听得进去。我知道你忙，我不跟你争、啊、你不忙你根本就是偷懒，没有，我绝不这个讲啊！我只是提醒你，你的忙有没有忙对方向，有没有对准主耶稣基督，没有对准神国的事。如果没有调整，赶快调整，调一下，不是为了我陈牧师，不是为了巴勒斯，不是为了任何人，就是为了你自己，将来有一天你要与主见面的啊！我们大家都忙，但是小心谨慎，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明白。好，第二个我们看到服侍的人啊，我们现在要讲哪一个服侍人？我讲到彼得的岳母、啊、彼得的岳母是怎么样。现在我们首先看到、哎、彼得有岳母，你看到没有？你有没有注意到啊？读到这里哎，真有意思的、哎、彼得岳母呢，那表示彼得什么？彼得有结婚嘛，这么简单，这不是最简单的道理啊啊、哦，我懂了，你们都戴口罩不回答啊？那彼得有老婆，对不对啊？看到彼得有老婆，我又觉得很有意思了。我们今天不做宗教比较，但是我就想到了，哎，天主教把彼得当作第一任的教皇啊，你们知道吗？彼得是第一任教皇呢、啊。哎，现在的教皇不准结婚，你知道吗？哎，不只是教皇不准结，没有结婚，神父、修士、修女都不准结婚了 啊！但是呢，我想起来就满肚子气呀、啊！哎，原来第一任的教皇可以结婚，那其他后面的都不准结婚，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啊！这个不是岂有此理啊！不追究这些了，我们看到彼得的岳母，哎，彼得岳母怎么样呢？刚才我们读到彼得岳母生病了。生病，每个人都会生病啊，不知道有没有 是不是得到那个 COVID-19 啊，我们搞不清楚，但是从圣经看到他是有热病啊，热病是什么？发烧啊，就是发烧，发烧，有的发烧一点烧他还跑到教会呢，还根本没什么问题的啊，跑还跑到处跑去下片的，做什么都可以啊，但是有的发烧的话会让你爬不起来的啊，彼得的岳母是爬不起来的，你看到他躺在家里的，哎，我们看到，哎，有人告诉耶稣了，哎，你刚才在外面都已经医病赶鬼了，现在家里啊，彼得的妈，他的岳母生病了，赶快跟耶稣讲，耶稣马上就把他用手抓着他，然后把他一扶起来，他马上好了，好了以后做什么事？今天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他。这个岳母他的见证，他立刻服侍，一个病好的马上就服侍了，没有说哎呦我刚才发烧很严重啊，现在病好了啊，好了，但是我还需要休息两三个钟头，合理耶，合情合理吧啊，有的甚至休息个两三天不做事的，但是我们看到彼得岳母的见证，他马上起来，因为他看到耶稣，看到耶稣医治好他，而且看到他耶稣是一个等于是客人呐、啊，来到他家里，他难道不起来招呼啊？可能家里招呼的人有限，他不起来都不行了。有米柴盐酱醋茶，他最熟的啊！他这个做岳母的，赶快就起来做事，马上立刻服侍。那到底要讲什么？亲爱弟兄姐妹，我要讲教会了，讲。我们的会堂，这个我们的会堂应该都没什么问题的，因为我从会堂出来，我知道会堂常常提醒人人都服侍，每一个人都应该参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哎，这里我就有学问了，我就会提醒了。如果不问我，我也不，我都基本上我不会，我到处讲道，我也不会去管人家里头发生的你们到底怎么样情形。但是如果有人问起，我会告诉你这些服侍的，哎，基本上我的看法，应该信主的，应该病好的，应该信主的，应该得救的，你才开始服侍啊。不要急，你如果还没有得救，刚刚今天第一次来到教会，一听哇，是台湾有名的歌唱家，马上抓来就来到诗班来献唱，来献诗，我比较保留啊，我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啊，基督徒会堂应该啊，我不追究，应该是比较保守的，所以我会等他。受洗得救以后我才同意，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他只是为唱歌而唱歌，不懂得我们的服事跟这个 献唱是完全不同的，来服事你唱歌是歌颂神，而不是在那边啊，张扬自己的，所以这个很不一样。所以但是你一旦得救以后，信主得救以后，你应该不要拖拖拉拉了，你就是这家里的一份子，你就是主人了，不要永远在那边做客人，在那边推推拉拉了。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清楚明白，都能够了解。好，那我鼓励大家服侍，立刻服侍，他立刻服侍以后，然后亲自服侍。好，他亲自服侍啊，这你要了解，他是一个老人家，岳母是一个老人家，他可以跟这个要做什么事情，他喊彼得彼得阿比阿比过来哈，或者安德烈这个，那这两个都后辈呀、啊，在家里后辈，叫他们过来，哎，你赶快去搬这个拿一下，搬耶稣哪个拖鞋，搬这个，你可以喊着做的啊，但是你看彼得的岳母，他是完全。立刻做，亲自来服侍，因为他也知道啊，彼得也很忙啊，安德烈也很忙啊，大家忙嘛，忙不同的事情，那我能够做的，我参与，我来做，然后看到他谦卑的服侍，不是以自己的身份，我是老人家，老人家就不同了，然后了解你。 一做一个服侍的人，你就不要谈你自己的什么背景啊那些。很多人有时候服侍的时候啊，都会偶尔，尤其是老人家，所以我就提醒老人家的时候，因为为什么老人家有太多的过去啊，常常就在那边服侍的时候讲，你想说我过去是干什么的啊？董事长又怎么样？在台湾你随便丢个石头都会砸到董事长的啊，董事长一大堆，三两个人就开一个公司的，对不对啊？你要董事啊，不是要董事长啊。所以我们不谈过去的，我们谈现在。为什么你一直谈过去？表示你没有现在跟未来啊！你好好想想看，我们属主的人，我们都想到我们是有永恒的盼望，我们现在是服侍神的，我们永恒的盼望，多快乐的事情，而不是不是在回忆过去，过去已经过去了啊！万计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谦卑的服侍。啊，最重要一点是感恩的服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服侍一定要存着感恩的心来服侍。我再一次提醒啊，再常常提醒，就是我们每一次的服侍不是在恩赐中服侍，而是在恩典中服侍。好好的吸收这句话，你听懂了这句话以后，你明白这句话以后，你在会堂的服侍，你就决定你将来的永恒的路线了，非常重要。今天我们诗班可非常非常可爱的弟兄姐妹在那边献诗，今天这些献诗的并不是因为我某某人我的歌声好，我来耍两下，不是的。虽然我们里头有很多歌声很好，没有错，一定要把这个摆一旁。我今天的服侍不是因为我有本事，所以我站在讲台；不是因为我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怎么样。今天我之所以能够服侍，是因为神还怜悯我，给我机会，否则已经把我抓走了。听好，今天你还留在世上，是神给你的恩典；今天你还能服侍，是神给你的机会。我是在恩典当中服侍，不是在恩赐当中耍两下。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定要懂，否则你白搭了。一定要在感恩中服侍。彼得岳母刚才病到爬不起来，现在被主耶稣基督医治好了，马上跳起来服侍。哇，这个真是一个感恩啊！感恩当中我非做不可的，这就是感恩的服侍。接下来我们应该看到一种代求的人，替别人代求。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头有两个地方提到有人怎么样，因这个前面这个人他甚至名字都不提哦，他就讲到他们到了彼得家里，他彼得的岳母在那边生病，他知道他一定是参与聚会的，刚才在会堂里头看到主耶稣基督教导医病赶鬼以后，然后来到彼得家，你在外面都医治的，现在彼得岳母躺在那边，我当然一定可以的。那我总要人刚跟耶稣讲啊，我愿意做这个去跟耶稣讲的人，这个就是一个代求，跟耶稣代求。而这个人呢，你看他没有自我的要求，自我的祈求，并不是讲这个人他完全没有需要，也许他现在没有工作，他家里有很多事情需要主耶稣基督为他祷告，但是在这个环节里头，他看到主耶稣基督现在最需要的是这个彼得的岳母需要得到医治，所以他替彼得岳母求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告诉我们会堂的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我们应该也有代求的人。 那你说我现在找不到耶稣，哎，他耶稣现在也不来了，已经在天上了啊，没有错。那我们怎么代求？我们就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嘛，不就是这样子的吗？我们要常常懂得祷告。祷告是什么？记住，永远记住。我再送你一次，以前讲过五个。第一个，你每一次祷告手一举起来，第一个就是敬拜，把神摆在当有的位置。第二个认罪，因为神一在那边如光一照，就看到我的缺点了，马上认罪啊！第二认罪，第三个，像我这样的罪人，神都爱我啊！感谢，感恩。第四点，我看旁边有人需要，有人病了，有人啊，这个啊没有工作，有人家里怎么样子，赶快替这些人祷告。最后那根小指头才是你自己家的事情，祈求不要老是每一次祷告第一个就想到你自己家里的，你一想到你家里的，前面的你就不用讲了，一定要从前面开始，敬拜、认罪、感恩、代求，然后祈求为自己。所以我们教会里头也是应该有这些愿意为教会、为弟兄姐妹代求的人，不要老是看到自己的事，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会加添给你的。好，这些人呢，看到需要的代求，他看到了彼得岳母躺在那里了，需要就替他求，教会里头有需要就求。你看到的，除非你是瞎了，瞎了你也听到，你除非你有耳聋，什么 都不管、啊、我们就算瞎了耳聋，你还有嘴巴，都得不能停止来和神亲近，代求需要，有需要我就祷告。教会里头有太多的需要，我们要为教会来祈求，为教会祷告。好，再来我们看到来这个祷告和祈求的，他们是充满信心的恳求。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了，他们经历过了，刚才他们在会堂里头看到主耶稣基督教导讲道完了以后，有病的全部医治，有被鬼附的全部赶出。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有一些追求灵恩的这些啊，我也常常听到有一些啊软弱的啊，忍不住就参与像这种的，怎么去怎么回啊，这个怎么病还是怎么病回来？我说怎么他没有你没被医好啊？啊，他说我没有信心啊。你看看主耶稣基督四福音里头，你去好好看看主耶稣基督哪一次医治以后结果没病好的，主耶稣说因为你没有信心，所以我不医，所以医不好，等你有信心一点就会医好了，哪有这种事情？主耶稣基督连死人他有信心啊，死人都躺在那里的，说活就活，说跳起来就跳起来。主耶稣基督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要医治就医治。我们常常就是讲啊，我们因为我自己没有信心，所以我没被医治好。不是的，他亲眼看到主耶稣所有的都医好了，所以他们代求的时候，他看到主耶稣医治，他也知道一定主会医治的。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头，你注意看前面的有人是告诉主耶稣基督彼得的岳母病，后面的有人是把全城的人都带来了，因为看到主的医治啊，全城里头有很多病的人啊，哎呀啊，有瞎眼的，有哑巴的啊，有啊有瘸腿的，有怎么样的，全带来，赶快来，好不容易有主耶稣基督会医治，赶快来。来了以后，刚才我们如果读经文的里头，他除了病的人以外呢，还有全城的人，甚至有些没有病的也来。为什么？要来看热闹了，哈，看看热闹，看看这些人是不是全部都好了。哇，全部来，全部好，被鬼附的也全部被赶出去了，主耶稣基督禁止那些鬼 说话，因为主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等于是主耶稣刚刚出来而已，刚刚才出，才这个这三年半才刚刚出来，他不希望那么早就碰到了这个困难，大家都已经在宣扬，他是在重点，他是要传神国的福音，不是在那边在那边暴露自己的身份。好了，我们看到有一群带球的人。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刚才我们讲彼得家四种人，四种人哪四种？第一种是忙碌的人，第二种是服侍的人，第三种是带球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是问你是哪一种人，你可以是每一种人都是你，你的身份地位，你可以成为一个忙碌的人，但是希望你不要只是为了自己的事忙碌，是为神国的事忙碌。第二个，我希望你是一个服侍的人，在教会里头任何一件事情你就参与，地上有一张肮脏的纸你就捡起来，这个就是你的服侍了，因为这是你的家，你做任何事情都在服侍。服侍的人，你是个带球的人，旁边有人有需要，你就为他祷告。所以这三种人，你可以，三种人都是现在最重要的。你是个蒙福的人，是蒙福的人，怎么样的人是蒙福的人？来到耶稣面前，来到耶稣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真的太久没看到这么多人了。我到现在还在感动，还在震撼的我，因为我每一次参加的都是冷清清的心都被打击的快昏睡了但是还好神的恩典够用今天给我一点鼓励，让我看到了这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看到这些都是蒙福的人都能够蒙神的福啊，不是来到某某人的面前，人不算什么，人算什么？圣经讲人算什么？只有主才重要。我们来是来到主面前，我来听主的话，主这个借着这个没有用的器皿来讲述神的话语。希望我们大家来学习，也能够来了解，你我都是有福的人，是蒙福的人。我们蒙了什么福呢？好，我们看到刚才在这里头，彼得岳母得到医治，身体得到医治，经历耶稣的医治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经历，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故事。我在各个地方我碰到过不少的人，有不少的很惊天动地的经历，他们得医治我都觉得怎么可能，都没办法相信的。但是呢，我也看到这些人被神医治以后，他们我的学生里面就有好几个，他们的见证我都觉得我头脑都转不过来的，说怎么能够有这样子的事情啊？但是不管如何，他全时间能够奉献，能够为神的事工来摆上，我就觉得为他来感恩了。这个是值得感恩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做，也许有一些人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当然这个就是你的蒙福嘛，你蒙到神的医治还不蒙福吗？当然蒙福嘛，蒙福了以后，我们看到不只是停在这个属肉体的医治。我们如果读到马可福音后面一点，我们看到有一个十二年血漏的妇人，有没有？如果你记得的话，有十二年血漏的，他得了这个病，他去找医生，医生怎么样都医不好，他钱全部花光了，都医不好，那不已经没有医了，没有办法医治了，那就只好这样子了。结果他听到耶稣。说听说耶稣连瞎眼看见，瘸腿走路死人复活这个 得大麻风，大麻风的得洁净，这些事情话，那我这个血肉算什么？我找耶稣，耶稣一定会医治好。哦，他也是听到别人讲了，赶快他去找耶稣。哎呀，没有想到耶稣这么忙啊，忙到根本挤不进去啊，人满满的在那边，他挤不进去啊，挤不进去，他怎么办呢？他说我想要找耶稣医治，那耶稣根本没有时间，他耶稣一直在走啊，那怎么办？他脑筋里面就想到了啊，我只要摸到耶稣衣服就好了，我不管了，我进去，我闯进去，只要碰到耶稣衣服，我只要摸一下就好了。圣经里面讲，他只摸到了耶稣那个衣服带子，他带子上面的那个坠子留下来那个坠子，他就碰了一下啊，结果他就好了。碰了以后，他就得到医治。医治以后啊，他就啊，他耶稣就知道说，哎，谁摸到我？他就说，哎，我，他就只好来。甚至门徒说，那么多人怎么讲说人家碰你了啊？但是耶稣说，有人碰了我。原来耶稣知道能力出去了，那个人就在众人面前，那个女人在众人面前来诉说神的医治。马上耶稣怎么讲？孩子，你的信救了你，所以不只是身体得医治，而且你里面得到更新。所以最后我们就看到属灵得到更新，我们更重要的不要只停在身体得医治，我们在属灵上能够得到神的医治，神的更新。今天我希望跟大家能够来思考，我们刚才讲了，我们是个忙碌的人，是个服侍的人，是个带球的人，更是个蒙福的人。怎么证明你蒙福？怎么证明你蒙福？蒙福了以后，不要只顾自己。现在十月，接下来十月是 Thanksgiving， 再接下来十二月，我们都叫做感恩的季节。Thanksgiving 是 Thanksgiving， 听好，不是 Thanks receiving。好，希望你们听懂这个英文，真是很有意思。 Thanks 后面是要跟着 giving， 希望能够懂得如何与别人分享神的恩典，不要白占地处。我来到贵教会，我心里欢喜快乐，因为贵教会我们会堂是个这个宣教的教会，也一直支持我们 ACTS 的施工 ACTS 啊，我们你看过我也看过高牧师啊，高维超牧师，他是我们一起的同工，我们现在暂时都没办法回去啊，因为这疫情让我们碰到了很多困难，那边也碰到了很多困难，我的学生也碰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在困难当中我们都依靠神，仰望神啊，那我们希望在这困难当中仍然能够坚立得住，那我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为我们的事工祷告啊，能够为我们的事工祷告。你说怎么祷告啊？就是 ACTS， 就是使徒行传，你只要想到使徒行传，我们的名字就是 ACTS 啊，能够为我们祷告。当然我们更需要我们啊，神的事工永远都会有需要的啊，没有说没有需要的，那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够直接的参与啊，从前能够到我们的事工当去那个地方去宣教，那是以后的事，现在不可能，那我们也能够现在是为我们事工奉献和祷告的机会，让我们的事工能够有很多困难，现在很多地方我们有很多学生都被追查了，但是啊，神都有恩典，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靠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来依靠神，希望大家多一点为我们祷告。那最后我希望我们这个金句，希望大家一起，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一句读一下，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四章 十六节。好，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直接来到神面前来祷告，祷告是能够得到神的连续神的恩惠，我们随时都能够得到神的帮助。愿上帝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我们有不同的需要，倚靠仰望神，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真是感谢你丰富的恩典，感谢主让我们真的知道如何快跑跟随你。在你自己的家中，我们是能够成为一个忙碌的人，为主的事工而忙碌，我们能够成为服事的人，为神的事工来服事，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代求的人，为教会代求，为弟兄姐妹代求。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能够成为蒙福的人，我们充满感恩的心，愿神赐福带领，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 Amen。